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5号，公元2013年11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袁宏斌教授谈起著作《杀佛》，接中共暗杀班禅喇嘛。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和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合著的新书《杀佛》于11月24号在台湾问世。新书全面揭露了中共高层领导人谋杀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相关细节。本台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专访了新书《杀佛》的作者袁宏斌教授，向大家介绍撰写这本新书的初衷、各个章节的内容，以及作者指控中共高层谋杀班禅喇嘛的相关证据。下面请听专访节目，袁宏斌教授谈新书《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教授你好，那我想首先向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撰写这本新书的初衷，以及是怎样一个契机下能够跟安乐业先生联手撰写这本新书的？
写这本书呢，我们想，这本书啊，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揭露啊，中共谋杀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这个事迹。这个罪恶阴谋的世纪之谜，班禅喇嘛圆寂之后啊，关于中共暴政谋杀了这个班禅喇嘛的这个消息就不胫而走，到处流传。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次啊，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告诉世界，告诉历史，那就是中共暴政谋杀了第十世班禅喇嘛。我们在这个书中啊，用了大量的细节性的这个叙述呢，来证明了这件事。那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揭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在整个西藏高原上发生的中共暴政所推动的灭佛运动。在这场灭佛运动中呢，一共有将近120多万藏人啊，在军事镇压或者政治迫害中死去。所以这次灭佛运动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权灾难。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灭佛运动这个人权灾难还没有结束。从2012年到今天呢，已经有126个藏人啊，为了反抗共产党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得不用自焚抗暴的方式啊，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追求。这是这本书啊的第二个内容。那这本书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揭露中共是如何的制造了伪，也就是假的第十一世班禅，同时呢，他们又是如何把真正的第十一世班禅啊关押起来，使真正的第十一世班禅成为人类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在这本书中呢，我们还揭露了中共现在正在推行的，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共的18大之后所推行的一个战略阴谋，那就是他们想把达赖喇嘛呢也骗回到中国去，然后呢像这个控制这个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那样来控制啊这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他们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这个彻底的控制 整个西藏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啊，这本书呢，主要是揭露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那我和安乐院先生呢，一直就有长期就有很好的学术交往，我们的互相啊，对于这个在这个西藏问题上，在蒙古问题上呢，都有很多的学术交流。那我在这本书虽然是由我撰写的，由我主笔的，但是呢，安乐业先生啊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在这本书里。嗯，那我觉得在这种时刻，当时我和安乐业先生提起我们要一起来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安乐业先生认为写这本书啊，对于西藏的自由运动，对于西藏的这个前途啊，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这本书里啊，表述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被中共所谋害的第十世班禅喇嘛呢，他是当代藏传佛教复兴运动，是当代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当代啊西藏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我们在这个方面呢达到了共识，所以就共同创作了这本著作。嗯。
哦，那我们都发现这次新书封面选用了用双眼流出心无学的班禅喇嘛的法相，那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个意义？
这个封面上的班禅大师这个形象啊，是一个中共的官员直接参与了谋害啊第十世班禅喇嘛的中共官员地处理的一个景象。这个人呢就叫做胡春华，我想呢在西藏藏族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中共的官员啊，他曾经在长期啊在西藏这个为中共工作，而且在谋害第十世班禅大师的时候呢，过程中他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北京大学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是和胡春华一起啊毕业以后一起到西藏去的。那么他有一次到胡春华的家里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当时他们在一起头一天晚上一起在胡春华的家里喝酒，第二天早晨呢胡春华上班之后，北京大学的这个同学就他去找洗手间的时候，就无意中打开了这个壁橱的门，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个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画像，而画像的两个眼睛上呢被这个扎上了两个钢锥，那个眼睛里啊也流出血来。那我们北京大学这个同学立刻就意识到啊，胡春华肯定也参加了谋害班禅喇嘛的这个罪恶活动。他在班禅喇嘛的画像上扎上两根钢锥，实际上是这个中国啊汉人，就是汉地的湖北地区，也就是胡春华的老家，有一种迷信，就是当你害死一个人之后呢，把他的眼睛刺瞎，他的灵魂呢就不会找你来复仇。那么显然胡春华就是参与谋害第十世班禅喇嘛之后啊，他内心感到很恐慌，所以想用这样的办法呢来使这个他自己免于受到这个班禅喇嘛灵魂的这个追究。所以这个形象呢实际上是共产党谋害班禅大师的一个极其明确的证据。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在就是出版社把这个形象放在这个封面上呢，也是想向世界说明啊中共暴政是多么的凶残，他们对待藏人的精神领袖、宗教领袖啊，又是多么的残暴。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访节目，袁宏斌教授谈起著作《杀佛：揭中共暗杀班禅喇嘛》。我们众所周知，在中共统治中国之后不久，达赖喇嘛被迫出走， 然后班禅喇嘛留在西藏接受了中共统治，但是是怎样一个苦难下，在1964年班禅喇嘛选择开启西藏复国运动这样一个情况？
我想呢，我们应该啊，就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期，达赖喇嘛尊者啊，率领10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山啊，走上了脱离中共统治的流亡之路，同时也开创了当代的西藏自由运动，这是达赖喇嘛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呢，有很多人呢对班禅喇嘛有一个误解，以为啊班禅喇嘛接受了共产党的统治，而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我们在这个撰写《沙佛》这本书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呢班禅喇嘛呢从来就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统治。首先他在1962年啊，在当时这个整个青藏高原上啊，所有的藏区的藏人啊，那都生活在苦难之中啊，很多地方的藏人被饿死了一半以上。到1962年的时候，共产党的军队呢又不断的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呢，班禅喇嘛写出了著名的7万言书。班禅喇嘛在这本书里啊，全面的反映了记录了共产党在西藏统治的罪恶。班禅喇嘛举了很多的现实的例子，就是共产党是如何的残酷。而且也就是在这个7万言书里啊，班禅喇嘛代替西藏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甚至这样悲凉的讲啊，勿使佛教灭绝，勿使我血域之人灭绝。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班禅大师敢于发出这样的一个悲愤的这个抗议。这是1962年的事情。接着1964年，在一次这个共产党召开的这个有万人参加的公开的传召法会上啊，共产党企图逼迫班禅大师呢来这个批判达赖喇嘛。可是呢班禅大师却在这个会上，这个传召法会上啊，公开的讲，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呢是我们的国王，今后啊西藏还有独立的权利，还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后他还祝愿达赖喇嘛长寿，就是公开的这样讲。那在这次这个会上呢，等于啊班禅大师向西藏人民公开的发出了复国的这种号召。在这次会议之后呢，班禅大师马上就被共产党逮捕，最后又给关进了这个秦城监狱，长期的失去了自由。那上个世纪的80年代啊，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一个真正的奇迹般的开明人士啊，也就是我称之为伟大的这个人道主义者，也就是胡耀邦。他执政了，在上个20世纪80年代啊，他执政了10年，是在他的干预之下呢，班禅大师才获得了自由。那班禅大师获得自由之后啊，把他的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藏传佛教的复兴和西藏文化复兴的这个运动之上。当时整个藏区呢只有400多万人，可是接受过班禅喇嘛摩顶祝福的就有啊350万人，这个藏人啊就有350万人。而且班禅喇嘛呢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在西藏和青海和甘肃和云南四川所有各个地方的藏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这个学校，藏文学校。那西藏人到今天呢都把这个种学校叫做班禅学校。也正是在班禅大师的干预之下，在所有的藏区啊，这个宗教活动才重新得以开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胡耀邦呢先生被共产党迫害而死，接着呢班禅大师就被共产党所谋害了。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呢，我们说 啊，班禅大师确实无愧于啊，是当代啊，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的领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努力，今天的藏区的宗教不可能这样的蓬勃发展，西藏的文化呢，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这个成为一种世界关注的文化现象。特别是班禅大师在1964年那样一个共产党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统治之下，他敢于公开的向藏人发出复国的召唤啊！他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说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是我们的国王，所以这样的一个复国的召唤呢，我觉得真是所以说班禅大师真是无愧于啊我们给他的历史定位啊，他确实是西藏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复兴运动、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和西藏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
教授，那我这次看了你在网上略略的看一下您新书的介绍，然后我发现第二章标题是西藏悲情，佛国沦为黑地方，那你能向我们说明一下是怎样一个黑地方，以及班禅喇嘛过世后在西藏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
就是佛国沦为黑地方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当时的藏人说的。共产党在从50年代开始啊，对西藏的残暴统治，它经过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灭佛运动，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他把西藏的几千座寺庙啊全部给焚毁，逼迫僧人和尼姑还俗，甚至逼迫僧人和尼姑结婚。对于不服从他们的僧人和尼姑呢，他们就把关到劳改营里，很快在劳改营里就由于过分沉重的苦役就死去了。这是共产党在对西藏残暴统治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59年开始的那次全面的军事大屠杀。我们知道1959年为了反抗中共暴政的这种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藏人行使了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我们知道伟大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卢梭啊，在几百年前就说过一句值得被历史永远记住的话，他说啊，人民拥有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那藏人呢，正是实行了这种天赋的人权，在1959年、举行了全民大起义。而中共暴政呢，派遣几十万大军进入西藏，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啊，班禅喇嘛呢，在他的7万元书里写道啊，在共产党屠杀过后的很多的藏人的村庄里啊，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呐、青壮年几乎全部被杀死。这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59年的军事直接的军事大屠杀。接着就是59年到62年的大饥荒。大家知道啊，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横征暴敛，逼迫他为了实行他的这个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政治野心呢，对人民横征暴敛。他在藏区对人民的压榨呢，就更加的残酷，盘剥也更加的残酷。所以在59年到62年这3年呢，在整个的中国发生了大饥饿。当时啊，整个中国饿死了将近4000万人，占整个中国人口的8%左右。可是，在西藏呢，在各个藏区啊，饿死的人口接近一半。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很多的这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啊，相当一部分人是靠着吃死人的肉才活下来的。而藏人呢，是一个相信佛教的民族，即使他宁肯饿死，他也不会去吃死人的肉而活下来。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藏区很多的藏区啊，被饿死的人数达到将近一半，特别是在青海的一些藏区，这是我们通过查资料发现的。 那共产党第四次对西藏的全面的大迫害，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十年。在那十年中，那个这个藏传佛教啊几乎被彻底的灭绝了，藏语也不准使用。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藏人才发出我们的雪域高原啊已经变成了没有佛光普照的黑地方。还有的藏民说，我们现在活着死了都不如一条狗。所有的这些藏人的悲惨的遭遇，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呢，第十世班禅喇嘛呢都记载在他了七万元书中。那接着就是胡耀邦执政的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执政的十年，这十年呢也是班禅大师啊在西藏，在各个藏区啊，所有的藏区啊，推行佛教复兴运动、文化复兴运动和复国运动的十年。那班禅大师被谋害之后，直到今天啊，共产党对西藏的统治啊是越加的严酷，对西藏的经济掠夺呢也更加的肆无忌惮。请想一想，从2012年到2013年之间，居然有126个藏人为了追求自由不得不引火自焚，他们是忍受了怎样心灵的苦痛和现实的苦难，才会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团团烈火，表达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所以现在的西藏呢仍然陷于又再次的陷于啊苦难之中，再次呢正在沦为黑地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专访节目，袁宏斌教授谈其著作《杀佛》，接中共暗杀班禅喇嘛。那教授，您在新书中指出，这项谋杀班禅喇嘛的计划是由邓小平为主的中共元老所制定，由胡锦涛、汪家宝执行。而10月10号，西班牙最高法院针对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罪行作出受理立案。那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书里啊，已经很，我在这个著作里头已经很具体的指出，决策杀佛的，也就是决策谋杀班禅大师的，是邓小平、李先念和薄一波。具体主持执行的是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书记的胡锦涛和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那具体参与执行的就包括了刚才说到的那个胡春华。胡春华当时是这个胡锦涛啊的一个联络员，在西藏的一个联络员，他直接参与了这个活动。那具体执行那个毒杀班禅大师呢是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保健局的局长王敏清，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医院的医生啊，姓周的医生。所有的这些情况呢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那前几天我也注意到了，我们西藏人藏人啊，藏族朋友啊，在西班牙法庭起诉这个胡锦涛成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种起诉啊，尽管现在胡锦涛还可以躲在中共专制的铁幕后面逃避法律的惩罚，但是这种起诉的成功，至少呢向整个人类、向所有的中国人，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们讲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凡是犯下了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总有一天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的。那么我们现在也很希望啊，如果这些起诉胡锦涛的这些藏人朋友啊，能够看到我们的书的话，我们也希望啊，在他们的起诉书里增加胡锦涛的一个新的罪状，增加中共暴政的一个新的罪状， 那就是他们谋杀了伟大的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
那教授，我看到书上有这样写，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说出达赖喇嘛，达赖现在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那您是您怎么看待一个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会说出这样一句话？
现在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啊，统治中国的就是领导集团啊，主要就是当年毛泽东的老红卫兵。那我们要是想去解释什么叫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这个概念，恐怕会很复杂。那么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它，那就是所谓毛泽东的老红卫兵啊，就是类似于当年希特勒德国的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那样的反人类组织。中共十八大以后呢，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就是毛泽东的老红卫兵啊，主宰了中共的国家权力意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群人呢是既凶残又粗鲁，又粗俗。他们对于这个自己过去的那段罪恶的历史，就是充当毛泽东的老红卫兵的这段罪恶的历史呢，很少有人进行真正的反省。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呢，他们对待西藏的逼迫呢，会更加的蛮横，更加的无理。那我相信呢，藏人的反抗啊，也会更加的强烈。所以当他们现在有一些人幻想啊，说是要这个通过和中共的这个要追求在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这个自治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幻想。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之内啊，只有奴役，没有自由。当年呢，达赖喇嘛率领十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雪山啊，走上了一条自由的道路，同时呢，当然也是走上了一条艰难困苦的流亡之路，但同时呢，那也是一条啊，走出中共宪法框架的自由之路。所以历史早已经证明呢，在中共的宪法框架之内呢，不可能有自由，只可能有奴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想要获得自己的自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这个要去掉对中共暴政的所有的幻想。
哦，好的，教授。那就是前段时间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说，尊者的想念肯定能看到西藏自由的那一天。那不知道您作为一个法学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相信那个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大家都知道，看就是最近啊，在中国境内啊，发生了接连不断的发生这个爆炸事件啊。所谓的这些爆炸事件，实际上都表现了人民对中共暴政的愤怒。现在在中国的境内呢，每年发生着数十万起的群体性的维权抗暴运动。每一次维权抗暴运动的这个锋芒呢，都直接指向了中共暴政的这个贪官污吏集团的统治。所以呢，我相信啊，在未不久的将来，中国啊，像前苏联那样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前景。那当中国自由的时候呢，整个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啊，也就会同时获得自由。
您跟安乐业先生在书中写下了关于对中共起诉应诉的公告，那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怎么一个公告吗？
我们两个作者，我和安乐业呢，书出版之后写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的主体意思就是告诉世界，我们所揭露的全是真实的，如果共产党敢于认为不真实，那就请他们起诉，他在任何一个地方起诉，我们都会去应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